元旦期间，我们往往是不是都在考虑新年的愿望？那么我想了解一下，2014年你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2014年或许是找到条件更好的工作，或许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如果你在他们俩的上海的教会，一定是这个愿望。或许是满足父母的期待，或许是你自己做父母，想为你们的孩子做更好的父母。不管怎么样，我相信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期待、梦想、愿望。那我们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最大的愿望是什么？今年还剩下360天，到了年底回顾2014年，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最喜乐呢？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感到最喜乐、最感恩呢？无论今年我们大多时间是在伦敦还是在国内，我相信今年头几个月查考腓立比书可以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想建议你很快就回国，其实没关系，可以继续上网，继续跟我们一起学习腓立比书。那我相信腓立比书确实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使我们在新年，使我们在2014年，使我们在耶稣再来之前的日子可以生活过得与福音相称。那么这3个星期我们会学习1到26节，1章1到26节，我们会发现使徒保罗最大的愿望根深蒂固。什么愿望呢？信望福音，信望福音 Gospel Advance。 要是你曾经学过腓立比书，也许有人提1章27节，说它是一个关键经文，咱们一起诵读好不好？1章27节，1788页。不过你们行事为人应当和基督的福音相配，这样无论我来见你们或是不在你们中间，都可以听到你们的实况，就是你们有同意的心智、站立的文，为了福音齐心努力。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不介意得到一些作业。我知道你们过来不是上课，我们是一家人，我们一起来聚会，彼此勉励，最重要我们来聆听神的话。但是我相信如果这个作业你们愿意做，一定会有收获。也之后腓立比不长，要不了20分钟就可以从头到尾的把它读一遍。那么这周要不你们，我们一起来就一边读一边想一想，保罗他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呢？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思考一下1章27节，刚才我们诵读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关键经文？为什么保罗写这封信呢？他想劝勉还是警告？他想指责还是鼓励？他想装备还是安慰？也许很多这些都包括在内，但是他最大的、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想一想，要是保罗给我们自己写一封信，给福音之家，他会写什么呢？他会劝勉还是警告？他会指责还是鼓励？他会装备还是安慰呢？圣经新约中包含了许多保罗写的书信，对不对？他们都有一些独特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啊，我们格雷西书已经说完了，那腓立比书就算了，不要了。没有，都有独特的作用。但是呢，也有一些共同方面， 表面上书信的开头都八周不离十，基本上都含着一个问安，然后大多数也包括保罗的祷告和感谢，看起来都差不多，他们这些书信的开头，但实际上不一样，真的是不一样。一般的情况下，在书信的开头，保罗开始暗示了他写信的意图，最起码他要得到，就是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关于接受者他们的相关背景。今天呢，我们会集中在一章三到十一节，但首先我们简短的注意保罗的问安，好不好？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封书信的作者和这封书信的接受者，他们到底是谁？咱们看一下第一节：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所有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的圣徒，监督和指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临到。要是跟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格罗西书等等做一个比较，保罗是不是同样愿恩惠平安临到接受者？如果你们参考，确实是一样。所参加的非信徒朋友，其实这两个概念，恩典和平安，如果你们要明白基督教，这两个概念非常的重要。希望在2014年，你们可以更多的去探讨、了解一下平安和恩典。其实最近3周、4周，福音之家至少我听说有两个新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他们终于明白平安和恩典，非常奇妙，感谢神。我们待会儿可以彼此分享。当我们接着读，我们会发现保罗选择恩惠和平安作为一个问案，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的。其实也许不只是这个问候平安恩典，更重要的可能是保罗给自己的称号。你注意到没有？很有意思。加拉太书、以弗所书、格罗西书，他说什么呢？他给自己的称呼是什么呢？做基督耶稣的使徒，做基督耶稣的使徒等等等等，做基督耶稣。腓立比书呢？你看是不是一样？不一样。看看保罗没有提做使徒的身份，为什么？接着读，做你们的作业，你们可以问问，是不是保罗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他做使徒的权威？腓立比的口气，腓立比书的口气很不一样，非常的积极，非常的有双方的一种伙伴关系，很优异的一封信。朋友，我们很容易略过书信的问安，就是我们就从三节开始。但是实际上借着读，我们会发现保罗用仆人，你看保罗做他们的仆人，仆人这个概念，仆人这个称号并不微不足。为什么呢？回家吧，继续读，你们可以了解一下为什么做仆人这个称号是很重要的。那么从第七节我们会发现保罗在哪里？他正在监狱里，提摩太他最亲爱的同工也在他的身边。那么在书信的结尾，在四章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保罗再一次向他们问候，并且提出凯撒的家里人，他们就是保罗替他们问候。从这一点我们不但可以知道保罗不是唯一的信徒一个人在监狱里过日子，而且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地点，保罗在哪里呢？凯撒的家里。什么意思呢？他就在罗马，他在罗马的一个监狱，也就是当时全世界最厉害的超级大国，他在罗马的一个监狱。那些腓立比人呢？腓立比城在什么地方呢？就在马其顿。什么意思呢？马其顿在哪里？也就是现代的希腊。不知道你去过没有希腊？很好，很漂亮，可以去那里
读者，
但很有意思，去那些地方可以去圣经早期教会的这些城市，腓立比、以弗所，其实以弗所在土耳其。那么其之前当保罗在腓立比，他曾经在监狱也待过，所以呢现在他在罗马在监狱绝对不会让那些腓立比人弄他们吃惊，不会。那么我建议大家，你们可以继续读，回家之后如果你们感兴趣，你可以查使徒行传十六章。其实如果这次的系列讲到更长，我们可以第一周在使徒行传十六章，很建议大家去参考一下，可以了解一下他在腓立比他所经历到的一切。那么现在在罗马的监狱中，保罗给他们写一封信，他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注意他所写的话。首先呢，他想让他们知道，每次他想到他们，他就感谢神，他感谢神。为什么？为什么感谢神？咱们一起读第五节，一章第五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那么一章三到八节，我们要发现保罗的感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伙伴关系，他们的伙伴关系，他经常因为他们的伙伴关系，保罗经常献上感恩。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们读的那节，在福音事工上有份，什么意思？其实英文的词比较更容易理解，英文词，不知道你看到没有 ？partnership， 那个原文是商业人所用的词 ，partnership。那比如说一个律师事务所，是不是有那些合伙人？是他们的公司，他们都来参与。那保罗说，在福音上你们是合伙人，你们有伙伴关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从他们第一次归向主，他们从第一次开始跟从耶稣的那个时刻，从头一天他们就开始参与到跟保罗一样参与这个福音事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伙伴关系呢？从格林多后书我们可以知道，腓立比的信徒给其他教会立一个很好的榜样。在哪方面呢？尽管他们实际上不是很富有，他们比较穷，他们也是在患难中受很大的苦，但是他们还是甘心乐意奉献，他们非常的慷慨，他们超过了自己的能力奉献给福音事工。其实到腓立比的结尾，我们会再一次的看到这一点，他们是非常慷慨，用他们的钱投入到福音事工。但其实他们的伙伴关系不限于奉献，按照一章十九节，我们下周会看到他们也经常为保罗祷告，他们为保罗祷告。除此之外呢，一章七节，你看保罗知道他们也跟他一样愿意付出代价为耶稣受苦，愿意为福音做见证，他们是有伙伴的关系。那么怪不得每方想起他们的时候，保罗就非常感谢神。结果呢，每次为他们献上祷告，他就充满感恩。那么咱们注意他感恩的态度好不好？什么态度？欢喜，欢喜。每一次祷告，你看第四节，他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欢欢喜喜。这是不是理所当然的？保罗知道他不是独断独行的服事，保罗很清楚福音事工绝对不是一个人追求得来的，福音事工跟个人主义是互相矛盾的。当然保罗不能一个人来实现神所托付给他的大使命，每次他换一个地方，他只能把教会的牧羊交托给一些带领人。保罗知道他受地点的限制， 他不但不能在同一个地方都在同一个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个时间，而且有时候他的工作也被拦阻，然后在监狱里他仍然可以欢喜的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完成大使命，他可以欢喜欢喜快乐，因为他很珍惜与菲律宾教会的伙伴关系，他们一起来参与这个非常奇妙的事工，他们都参与同样的工作。我们自己呢，轮到应用之前，我希望大家可以注意另外一方面，之所以保罗欢欢喜喜的感谢神，是因为他想到他们伙伴关系，他就让他们他就可以看出他们的确是真正的基督徒。咱们看看第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中间开始了美好工作的，到了基督耶稣的日子必成全这事工作。如此的逻辑大家明白没有？圣诞节期间国内教会举行许多布道会，刚才我们听到300人，哇，太奇妙。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绝志的机会，我知道北京有一些这样的布道会，每年愿意驻守职做一个绝志祷告的人很多，可能三十个50个，大家哇很奇妙，确实很奇妙。但是第二年同一个时间那30个人还在吗？不一定，很可惜，甚至有时候连一个还没有，很可惜。那么按照耶稣撒种的比喻，如此的结果不要让人吃惊。那么当然我们还是很希望有种子落在好土地，那么要是圣诞节之后有几个弟兄姐妹没有消失，不只是参加聚会，也完全投入到团契生活，从打开心门的那个时刻，他们要是有这些人开始奉献他们的钱祈祷参加祷告会传福音等等，然后一直坚持下去，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深信，对他们的信仰相当有把握？那么要是保罗给福音之家写一封书信，他会不会这样来感谢神？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伙伴关系，就看到我们的确是神已经开始有工作，他到最后必会完成这个工作。我相信保罗会提出他的感恩，不仅如此，我比较确定他也会欢欢喜喜的充满有信心的献上感恩。其实近几年福音之家没有很明显的变大，当然我们可以提出伦敦华人流动性这个特点，要是大多数人在伦敦留下5年，我相信我们今天绝对会超过100多个人。但是归根到底，从世人的眼里，福音之家2点半聚会 St. Helens 这个聚会确实很不起眼，很不起眼。我们只是几个人在这里，人不多，也没有经常有人信主。刚才我说最近几个星期有2个人信主，非常奇妙，但是这不是经常发生的，感觉很不起眼。话虽这么说，我个人回顾2013年，说实话我非常受鼓舞，我非常非常受鼓舞，原因是跟保罗一样的，2点半的伙伴关系的确是非常好。我觉得我们今天不是要听到讲员说啊，你们要更多的来做，没有，我们福音之家有很多很多证据，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的确是有很多这样的伙伴关系，有人3年前信主了，现在他们投入很多很多时间金钱各方面来参与这个福音事工，有人当小组带领人，昨天晚上下午有两次的查经培训，星期三带查经，星期四再一次有一个 投入很多时间，付出很多代价。也有人换工作，甚至削减工资，为了注重参与这个福音事工。这里的事工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别忘了，我们的伙伴关系也不限于在伦敦，我们的伙伴关系也是跟北京、上海、杭州、香港、威海不同的地方有弟兄姐妹，福音家的弟兄姐妹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事工。那每次彼此代祷的时候感谢神，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很受鼓舞，我真的很受鼓舞。但说实话，这几天预备讲道的时候，我个人也很被挑战。不是因为我不感谢神，而是因为我的感恩经常跟保罗截然不同。我的感恩经常跟保罗截然不同。咱们稍微观察一下保罗感恩的特质，不知道这个特质这个词对不对。之前当 Sophie 读一到十一节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下面的被重复的词？哦，也许没有，因为中文版本没有那么清楚，因为他用三个不同的词来说哦这个字。大家都众人，你看第四节保罗为大家祈求，第五节都在福音事工上有份，第七节为你们众人，你们都和我什么什么，第八节保罗相念他们众人。哦哦哦哦哦哦，正如问候的时候保罗提出哦众圣徒，他不只是关心教会的监督和指示，他为所有菲律宾的信徒写信，以及为所有他们基督徒献上感恩。那么为什么保罗跟菲律宾教会强调这一点众人呢？为什么强调众人？别忘了你们作业继续读吧，继续读。为什么保罗在开头很强调哦？其实众圣徒，我觉得这个时代的教会，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经常对哦这个词搞得不太清楚。我发现很多教会以为福音施工的是那些有特殊恩赐的，然后我们给他们公司，然后他们全职做传教士啊，或者是做带领人，他们做什么什么牧师，他们来服侍啊，你是做服侍的。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新约很清楚，信主之后我们都要参与到这个福音，我们都是和伙伴，我们都是有这种伙伴关系。刚信主那可以开始跟我一起服侍，我们是一个大队伙伴关系。保罗的感恩还有另外一个特质，他恒切地为他们祷告。虽然他已经早就离开腓立比，第四节他总是欢欢喜喜地为他们感恩，他总是欢欢喜喜。我不知道你个人怎样，但说实话我自己经常眼不见心不烦，眼不见心不烦。要是我没有带到日记，恐怕有一些福音家的老成员我很快就忘了，因为现在很少考虑到。不行，那么准备回国的朋友们，我们要恒切的彼此带到，可以继续有伙伴关系。也许下星期天真理不在，但是我们可以继续为他祷告，他也可以继续为我们祷告，这是一个恒切的伙伴关系。之所以保罗一直的为他们感谢，也是不是因为另外一个特质，他充满有爱心，他充满有爱心。你看第七节，为你们众人，不是为你们以色列人，为你们众人，我有这样的思想是很恰当的，因为你们常常在我的心里。他们在保罗的心里，并且按照第八节，他是以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了他。我希望见你走了之后，他确实会切切的想念我， 我们会不会想念他呢？应该的。我相信不只是我一个人对这一点受挑战，我不是说这里，而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不要紧，我相信这次洗礼讲道确实会帮助我们采取耶稣的心态，要彼此相爱，更加彼此相爱。我希望腓立比书抄完了之后，我们确实更好的、更加可以彼此相爱。是不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经常并没有像保罗那样感谢神？也许是因为我们缺乏爱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我们最大的愿望跟保罗不一样。接下去的两周，我们会多次的看到保罗最大的愿望就是兴旺福音。那么怪不得他为他们的伙伴关系非常感谢，因为他非常的看重兴旺福音，所以他每一次想到腓立比啊，特别感谢，因为这就是他最大的愿望，兴旺福音，让更多的人来信主，所以想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参与同一个工作，他非常感谢神。好像这两个月有几位弟兄姐妹，不只是 Jenny 准备离开回国，不管是回老家的人还是留在这里的，感谢神，感谢神。感到难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每方想到对方，我们会感谢神？毕竟我们的伙伴关系没必要停止，我们可以继续合作伙伴。回国带来许多新的机会，参与国内兴旺福音的工作。刚才听刘月刘峰非常感动，感谢神给我们如此奇妙的伙伴关系，恒心的欢喜的深深的感谢神。2014年每次为彼此祷告，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感恩开始？每次彼此祷告从感恩开始。下面呢，具体要如何祷告呢？结束之前咱们稍微看一下9-11节，了解一下保罗如何为腓立比教会祈求祈祷。咱们一起读9-10节。第9节，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可以辨别是非、聪明和智慧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的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既然兴旺福音是保罗最大的愿望，他不仅仅关心福音的扩展，通过他们的伙伴关系让更多的人得到新的生命，同时呢，他很关心福音在他们自己的身上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灵命的长进。这几个月当我们继续读下去，我们会发现灵命长进、灵命成长这个话题经常会出现。我不是说是最重要的，你可以读一下贝格列是什么，你们自己去读，但是这一定是其中的一个主题。保罗充满感恩，每逢想到他们，他献上感恩，这并不意味着他变得自满。虽然他深深知道神必成全他在他们身上所开始的工作，他必会成全，但是呢，他还是为此祷告。之前我提到住在北京的一些同工们，当我们想到我们与他们的伙伴关系，或者我们跟维海的姊妹的伙伴关系，我们可以感恩，我们可以深信神必成全他已经开始的美好的工作，但同时呢，我们还是要为他们祷告。所以很感动，有机会每年跟我们的姊妹有机会多了解一下他在国内的事工，可以多了解一下，为了帮助我们将来可以在伙伴关系上做得更好，可以更好的为他们祷告。那么同时呢， 我们可以为他们的灵命讲经来献上祷告，他们也可以为我们的灵命讲经来献上祷告。咱们注意保罗祷告的事项，第九节，保罗求神让他们的爱心多而又多。换句话说，他求神让他们更具爱心，更具爱心。具体指哪方面呢？是对神的爱，还是彼此相爱呢？既然他没有说，很有可能这两种爱都包括在内，而且实际上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对不对？当我们越爱神，很自然的是我们会越爱他所爱的一切，包括他的子民，对不对？那么注意爱和真理密切的关系。第九节，让他们的爱心在充足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那么之前我说到，有时候我没有，我个人没有以耶稣的心肠爱人。你个人呢？咱们不要打击自己，我们需要祷告，求神使我们更具爱心。通过周三的 IGG， 通过周日的讲道，通过每次我们对神有更加的认识，更多的知识，求神使我们更具爱心。这是神的工作。那这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祷告？我们有没有求神使我们的爱多而又多？那为什么保罗特别关心腓立宾教会的爱心呢？为什么？继续读吧，做你们的作业。二章、三章、四章都有答案。虽然暂时我们还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其实这一段也可以使我们有一定的了解。注意第十节的逻辑。第十节，保罗求神让他们更具爱心，为了使他们可以做什么呢？辨别是非，辨别是非。那么三月份，当我们结束这次系列讲道，我相信到时候我们可以回到一章九到十一节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更加明白为什么保罗希望他们可以辨别是非。现在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要是他们更具爱心，那他们就更有能力辨别是非，做讨神喜悦的决定，使他们的生活与福音相称。之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是跟第三个事项有关系。咱们看一下第十一节，靠着耶稣基督存满了公义的果子，结满果子。保罗求神使他们更具爱心，为什么？为了让他们辨别是非。为什么？为了最后结满果子。那么在2014年的开始，这是不是为福音之家非常恰当的带到事项？下周有祷告会，如果你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福音家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会过来，因为我们都是 partners， 我们要一起现场祷告。那么按照平常一样，我们会给大家预备一个带到日记，每天我们可以用带到日记来彼此带到，每天有一两个人我们彼此带到。那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有时候我个人看到这个名字，我基本上都知道他是谁，但是具体为他祷告我有时候不知道，因为我不太了解他这个人的状况。没关系，当然我可以去问问，但是没关系，没必要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的、很清晰的了解他们灵命的状况。但是我们可以是不是按照保罗他的这些祷告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更有爱心，使他们辨别是非，可以结满果子。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这本书《保罗的祷告》。其实我觉得这个名字比英文的名字好多了，英文名字 A Call to Spiritual Reformation。 这本书到底是什么？就是保罗的祷告，是查考新约每一封保罗的信的一些祷告，然后帮助我们 如何利用保罗的祷告，如何了解祷告，然后如何利用这些祷告，很好，可以帮助我们，不管是我们见过的人，我们熟的人，还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也许你们有时候为老家祷告，如果没有，希望从今天开始，因为我们是 partners， 我们要为国内教会祷告。怎么为他们祷告呢？老家的教会可能没去过，可以用腓立比一章九到十一节为他们祷告，是不是？上大学的时候，这本书彻底的改变了我与神的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候现在我不见得那么热心的关心人们的灵命长进。为什么？我知道我应该的，但是有时候说实话，我没有那么的关心。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认识到，有时候我的角度跟保罗不一样，我的角度不一样。什么角度呢？咱们简单的注意两方面。第十节，之所以他求神让他们更具爱心辨别是非，都是因为什么呢？基督的日子。之前我们所唱的歌都提到将来耶稣再来的那日。那么接着读腓立比书，我们会发现保罗常常默想基督的日子。正因如此，保罗很关心他们灵命的长进。为什么呢？他跟那日子有什么关系呢？虽然保罗知道我们只能仰望神的恩典，他的救恩可以做好准备耶稣的再来，但是呢，他也知道我们的生活要与福音相称，越来越成为真诚无可置摘的基督的日子。另外呢，保罗最关心的是不是不是腓立比人，他最关心的是什么？上帝的荣耀。之所以他求神动工让他们结满果子，最终就是因为他想使神得着一切的荣耀、荣耀和赞美。那么2014年基督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接近，2014年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因为他是信实的神，基督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接近。那么2014年还剩下360天，年底回顾的时候，如果耶稣还没再来，什么事情要发生会让我们感到最喜乐、最兴奋、最感恩呢？要是我们跟保罗分享同样的愿望，信望福音，我们当然会越来越珍惜福音的伙伴关系，以至于借着福音的扩展，荣耀归于神。要是信望福音越来越成为我们最大的愿望，很自然的是我们会越来越关心彼此的灵命的长进。毕竟当我们的生活与福音相称，荣耀归给神，那就归于神。弟兄姐妹，让我们为彼此祷告，求神用2014年把信望福音这个愿望刻在我们的心中。要不咱们用九到十一节为此祷告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这个有意思。可以读：全能慈爱的父神，愿你使我们的爱心在重组的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可以辨别是非，成为真诚无可置摘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公义的果子，使神得着荣耀和赞美。感恩祈求奉主圣名，阿门。